李老师在
好，
吗？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感谢天主又给我们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见证、共同分享、共同聆听。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这次聚会传递给我们的恩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学习的一个主题是定性。这也是托马斯·莫顿在《末观的种子新种子》里面提到的一个主题，叫定性。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个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打个比方说，中国有很多的谚语，这个谚语就是说，三岁。一岁看小，三岁看老。哦，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好像我们懂很多。所以，我们对人、对事物的一个判断，都是拿过去的经验，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就做出一个判断，非常的片面。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如果碰到一个不好的人，或者遇到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很可能你以后跟别人说那个地方不好，实际上。跟那个地方没有关系，是你遇到了一件事情，让你感觉。所以，我们人都是很片面的。我们就是经常会从我们自私的一个角度，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局部里面去做判断一个整体的事情。那么，这个主题叫什么？叫定性。我们很容易跟别人，这个人是那样子的，那个人是那样子的，好像我们知道一切。这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个极大的阻碍，极大的阻碍。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要想在天主内被更新，我们今天透过今天的一个这样主题的一个深度的反省，去回顾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束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障碍，使得自己在属灵上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有的话，及时的悔改。求天主赐给我们一个属于真理的眼睛，看得到天主在一切万事万物当中他美妙的作为，帮助我们自己不要做判断，不要拿旧的眼光，也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对一个事物做判断，总是带着一个信心活在希望当中，让圣神带领我们。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是。愿意做一个小小的祈祷，我也要把我讲课的服务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你愿意人认识你，胜过祭献，胜过全燔祭，因为你渴望你的孩子都认识你。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带着这样的渴望。带着对你认识的渴望来到这里，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愚昧、狭隘、自私、软弱、污秽、不洁，所以我们恳求你的大能的圣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破除我们认识你的一切障碍，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阻碍认识你的东西拿去。慈悲的阿爸天父，愿你大能的圣神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运行，用他那真理之光驱散我们心中的一切黑暗、一切阻碍。主耶稣基督，我也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你是善牧，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你，我们的生命也是为了你而受造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切望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主为王，用你至圣宝血倾注在这里，让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在今天聚会当中都能在你内得更新、得造就。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定性，也就是说，我们人在属灵上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定性，就是拿过去的眼光，拿自己属肉的眼光来判断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那个人是那样子的，好像你懂很多，好像你懂很多，就是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去 领受天主，去看天主在万事万物当中那美妙的作为。那么这种心态呢，就会让我们活在常常活在一种判断当中，常常活在一种失望当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现状，会觉得哇，这个没有希望啊，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就会做出判断。可是主召叫我们的是活在希望当中，是活在信心当中。说的是希望，就是指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实现，让我们活在信心，只是说这个事情你还没有看到结果。所以我们其实蒙召是过一个中性的生活，中性啊，中性的意思就是不是一时的相信，不是一天的相信，而是怎么样持久的相信，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相信，那叫中性。所以我们在操练默观生活的时候，我们渴望天主给我们这份中性，可是这个中性常常是一个德行，它是一个生命的果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一时的相信，但是生命的果实中性就是我们一直的相信。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天主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结出这样一个中性属神的果实。那么好了，那么在这个主题里面，第一点，托马斯·莫顿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教理的一个教导。什么叫德行？什么叫德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定义啊？德行，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的是叫实践智慧的一个习惯。我记得在药理问答上其实也有一个问题，也有这样一个什么叫德行。我记得那个翻译在我们这个药理问答上说的是，说是行善避恶恒久的一个习惯。我们看到了吗？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是德行，德行就是个习惯，也就是说实践智慧的一个习惯叫什么？叫德行。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无论是三个朝性之德，信德、望德、爱德，它在这里都是只要去实践的。也就是说，如果构成一个德行，我们的相信如果构成了一个德行，那么这个德行是一个习惯。大家都很清楚，习惯的话就不是一天养成，就不是一次养成的，是不是？没有一个习惯是一天可以养成的，没有一个习惯可以一年可能也养不成，所以要持续的，要持续的，要持续的，去什么呢？去实践它，去实践它。那既然这个习惯是需要重复、重复、重复来实践，所以在这里面所谓的我们说望德，也是个德行。我们指向天主的三个德行：信德、望德、爱德。在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圣保罗总统在那里写书信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还在于希望。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在现世蒙召过的一种生活，在于希望，在于希望。希望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事情已经成就了，那还不叫希望了，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信德的指引下要活在一种希望当中，对天主的爱，对天主的能力，对天主的智慧，对天主的作为充满了希望。那么在希望当中，我们就会努力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一直去努力，一直去努力，这是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的软弱常常会受到一种诱惑，这个事情啊，算了吧，就那样子。这个人呢，你不用给他多讲，没有用的，是不是？我们已经活在了失望当中，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是活在了失望当中。我们对天主没有信德，对天主也不会有希望。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其实对这个世界任何消极的一个描述，甚至是一个想法，其实一个这样的消极的一个判断，我们都需要认真的反省。因为我们是活在希望当中，天主看待我们不是的，现在看着我们，天主对我们的一个接纳，他不是看到我们今天，他能看到我们的未来。如果天主也是跟我们一样，以这样一个现实的判断，那我们想，我们每个人活不到今天，我们回想我们一下过去是怎样生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软弱当中，今天我们懂得了一点点，扭过头来就去判断别人，太可惜了。我们要学会反省，同时我们要自己对别人有希望，对自己的未来也更要有希望。当然希望需要勇气，因为希望就意味着可能要面对失望，是不是？要面对沮丧。如果对一件事情呢，你没有希望，当然你就不会有失望了，你不会面对沮丧。我哎，这个人啊，我本来对他就没有希望。我们听过这个话太多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自己害怕面对失败。但是其实很多的事情呢，天主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允许失败，目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目的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习惯。它不是一次成功、两次成功、三次，不不不。很可能你努力1000次还是失败，但是我们的德行跟成功失败没有关系，我们的德行目的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个习惯，这叫什么呢？这叫德行，它的定义里面就叫实践智慧的一个习惯。所以其实说如果说大家说我们默观生活课堂给别的课堂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别的课堂都跟你讲讲知识，他跟你讲祈祷，可是在属灵上有一个非常大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一个非常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导的不完整，就是祈祷和行动的分离，祈祷和行动的分离。很多主的仆人今天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托马斯·摩顿，他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在鼓励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天主有一个密切的往来，要让我们的祈祷和行动融为一体，让我们把别人对就是听课要活出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要行为一体。我们很多人听了讲课，哇，讲得太好了，很感动。感动有什么用？感动如果没有让你在生活当中形成行动，那有什么用呢？那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很多的人来到这里听课，哇，你讲得真好，然后你在这里没有学习到顺服，你在这里没有透过学习顺服领受到天主的恩宠，这个课对你有什么帮助呢？没有帮助。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我们很多的这个诱惑，就是我们只需愿意听，愿意学习，这挺好的，但是这个愿意听和学习，在这个愿意学习你获得的这些真理的知识也好，这个生命的这个教导也好，如果觉得只是让自己变得更智慧，好像说话谈吐比别人更显得懂得多，那么你这个学习啊太危险了，那只是让自己变得更骄傲而已，只不过是说你的谈吐你的知识从世界的知识变成了圣经的，不管是哪一种知识，圣经上说的很清楚，知识使我们骄傲，一句话说的没有比这个更严厉的，知识使我们骄傲，什么样的知识都是，包括圣经的知识。我说的是说，如果我们把学到的圣经的知识跟实践分开来看，就是你把它剥离开来，那个知识让我们远离德行，因为你没有实践，你只是听，听了以后再说，说了以后再听，好像你自己的生命呢，你通过学习听到的，你在祈祷当中领受的，有没有受到主的管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圣神的指引下被主引领着去实践它， 因为德行它的概念，它的定义就是实践智慧，就是行善逼恶形成的一个习惯。这是谁说的？这是托马斯·阿奎那说的。这是我们教会的教理。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德也好，是要伴随着行为的。我们的望德也好，我们如果伴随着行为，一直在活在希望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持续的就会有喜乐。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活在失望当中。我们对自己就这，哎，对，没救了，就这样子。我们对别人也是，就那个人，就那个德行，我都早就知道他那样子了，好像你什么都知道。我们其实仔细悔改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在什么时候就是做了一个失望的判断？我们没有活在希望当中，我们没有活在望德当中。啊，在这里面，就是托马斯·摩顿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也不叫就是个这个比喻，就是说，在这个鸟里面有一种鸟叫乌鸦。乌鸦有一个习惯，就是所有闪光的东西。玻璃片子也好，金属片也好，只要闪着光的，它都叼回来放到它的屋里去。我们今天很多的在属灵上也有这种现象，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各种知识，只要觉得有智慧的都学习啊，不管什么样子的都给它衔回来。这个有发光的东西，就是不做分辨。就像那个乌鸦把各种闪光的东西拉到自己的鸟窝里的时候，舒服不舒服啊？以至于自己的窝都不舒服了，又是玻璃片子，又是金属片子，那能舒服吗？我们也是，我们不做一个操练的德行，就去吸取各种各样的知识到自己的心里，把自己的心里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安息。整个生命是一个烦躁的生命，自己不能活在安息当中，给这个家庭造成很多的混乱，让别人也不得安宁，批评、指责、悲观的指责、悲观的判断、消极的一个判断，这个家庭被我们弄的就是乌烟瘴气。所以在这里面，就是第一点，我们就是说这个定性里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什么叫德行。德行它的目的就是要实践智慧的习惯，也就是行善避恶的一个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比较容易理解罗马人书第八章28节，圣保罗中途告诉我们，天主使一切协助他所爱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培养我们德行，培养我们德行，因为它不是这个德行，也就是说这个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所以天主会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很多的挫折、失败，可能甚至是失恋，目的让我们养成一个依靠他、一直在他那生活的一个习惯啊，持续的相信他，持续的相信他，直到心中忠心。好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德行的概念。第二一点，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害怕在希望当中去尝试啊，这是我们经常会受到的诱惑，其实也是我们反映出我们人的一个软弱的一个性质，就是我们害怕去尝试。我们害怕去尝试。他在这里，托马斯·摩顿讲了一件事情，是蛮有一个深度思考的一件事情。他是说，魔鬼非常喜欢一个灵魂从一个干燥的屋子里出来，然后一到的湿的外面的时候，就浑身打颤。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这个屋子是干燥的。这意思也是在是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喜欢遇到挫折，也就是说害怕遇到一切的失恋。你越害怕，撒旦魔鬼定力就越喜欢， 因为你开始屈从于他，我们也就失去了对天主的信任。耶稣基督，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加达利纳给他的显现当中，耶稣亲自说过：“没有我的许可，撒旦什么都做不了。”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要期望过一个没有试炼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试炼，生活当中没有挫折，那么我们生命就不会成长，更谈不上什么德行。因为风雨才能生信心啊，风雨才能生信心。所以就像一个作家，我们都知道写书的啊，写诗写书的，如果一个作家害怕收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害怕受到别人的批评，那么这个作家永远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是不是？我以前也有一个非常，我现在就是回想，我过去有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弱点，也是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刚结婚呢，我也就是自己做饭啊，愿意做饭。那么做饭做菜的时候呢，那你做的不可口，别人提点问题，这个什么咸了、淡了什么了，我就很不高兴。我就是说，你要觉得我不好吃，你要觉得我做的不好，那你来做，就是这种思想啊。当然现在不会了，也就是说不能受别人的批评。那我们其实在想，如果没有别人的批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意味着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天主允许我们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去透过一切发生的一切，透过别人的批评、指责，甚至是误会，来促使自己去操练各种各样的德行，啊，也靠练各种各样的德行。因为如果我们静心再深入的再往前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害怕受到批评？我们看重自己的脸面，是不是？我们很骄傲吗？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个自私和骄傲的。那么这种自私和骄傲使得我们自己不愿意受到别人的批评，所以我们做事情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就会出现，我们做事情喜欢讨好别人，喜欢得到别人的掌声，喜欢得到别人的称赞。在这一点上，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斥责法利赛人：你们是为了寻求人的光荣，你们是彼此寻求光荣，你称赞我，我称赞你，好像看似很和谐，其实是在骄傲的这种泥坑里相互抱团取暖。可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你们寻求人的光荣，我是寻求父的光荣，这不一样。所以顺服并不是盲目的去服从大众，更不是去讨好啊，更不是去讨好别人，甚至是谄媚，更不是是说啊不好意思啊，别人在议论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让自己显得去给与人个别不同，也加入他们当中去侮辱，去抱怨，去谈论别人的过失，去取笑，去讽刺，去挖苦，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撒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盲从。可是在《俄弗所人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圣保罗宗徒教导我们是说，我们要在爱中持守真理，我们要在爱中持守真理，不给别人发生冲突，这是爱。但是在跟别人不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还要持守真理呢。所以当那些谈话过程当中涉及到了一些不被主喜欢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该怎么做。那么最次的，我们要保持沉默，不能再说下去。如果我们愿意再积极一点点，我们可以在静默当中，在心里开始祈祷，祈求天主的阻止，祈求圣神的介入，祈求耶稣基督的介入，让这个不好的谈话终止，而不是自己在盲从加入这样的谈话。所以可以看到是说，在爱中持守真理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经常，我到底是该多一点爱，还是多一点持守真理，真的很难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生活当中常常邀请耶稣基督来介入，常常邀请圣神来带领，来掌管我们的思想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讲，这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信德啊，这就是一个信德。那么信德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刚才说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楚的事情啊，我们要同一个看不见的天主往来，是需要一个学习，慢慢熟悉它。那么当我们开始真正的相信天主之前，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德的人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先学会质疑，学会质疑，学会怀疑，很必要的。很有天主做事情很奇妙，有的时候天主会让你怀疑一个事情，怀疑一个教导。当我们心中带着这个困惑在交给天主的时候，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天主带领我们解开这个困惑。所以这是天主有的时候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发问题的其实是他，回答问题的还是他，因为他想增加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其实过一个信德的生活，这有的时候需要去质疑一些偏见，有时候这个偏见很可能是有权威人说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叫怎么讲，一个非常热诚虔诚的人说出来的一个偏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盲从，我们要放在心中反复思量，带到主的面前。其实我们去看圣经的约伯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约伯他很清楚自己，所以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因为犯罪受天主的惩罚，遭受了这一切。可是他的朋友都指向这一点，逼迫着他向天主认罪悔改。当约伯拒绝接受的时候，他们就愤怒，好像约伯很骄傲。但事实的结果，我们看约伯传怎么样，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他的朋友说的都不对，甚至天主如果不是约伯替他朋友求情，他的朋友都要受到天主的责罚。所以如果说约伯在那一时刻屈从了他朋友对他的说法，他跑到天主面前认罪悔改，我就觉得不讨天主喜欢了，因为那不符合真理，那不符合真理。所以对约伯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奥秘和痛苦的事情。但是约伯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在爱中是一个持守真理的人。所以约伯真的是我们应该去在爱德当中持守真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值得我们在各种困境当中、各种逆境当中，还能坚定的去相信天主他允许发生的每件事情对我生命都有好处。所以我们要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归光荣于天主，我们要敢于去相信天主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惩罚我，而是为了更新我的生命，为了医治我，为了释放我，是为了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实行一个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所以真正的一个信德，对天主一个真正的相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都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第三一点，我们来谈谈什么叫信德。这是托马斯·莫顿从他的角度来 在这个主题当中做的一个解释。他说信德是在真理的光中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做的一个决定和判断。我再说一遍，就是他的角度来在这个主题当中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主题啊。他说信德是在真理的光中完全自由状态下做的一个决定和判断。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了，他说的是说这个信德，我们说我们要靠信德去生活，那信德是什么？那么这个信德他说了在真理的光中，可是这个真理有个问题，这个真理在当下常常是不能被证实的。如果这个当下已经发现这是事实了，那就不用信德了。所以什么叫信德？他在这里解释说是在真理的光中，而且真理还不能在当下不能被证实，做的一个完全自由状态下做的一个决定和判断。所以在这里面是说，这在这里讲什么道理？这个道理是说信德是需要我们去做出一个谨慎的判断。所以在这里面特别特别要去推动，为什么说我们在末观生活当中要常常祈求圣神的指引，我们要去学会分辨，分辨再分辨，这很困难，但是要去学习。我们在分辨的初期很困难的时候，天主经常会迁就我们，当我们分辨错了，主会告诉我们你分辨错了，我们慢慢在学习，从错误当中去积累经验，再去学习。我们要付上代价去学习分辨，因为信德不是一个简单的盲从，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服从。所以我们断乎不可以理解是说信德就是听从另外一个人做的一个决定，那叫信德，那不是，天主不为此买单，也不负责的。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事情，说的是美国的一对夫妇，他们渴望为主做服务，想奉献自己，所以正在他们有这种渴望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给他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是说我领受到一个启示，天主让你们去福州做福船，这个到非洲去做福船。两口子好高兴，直接把房子卖掉，就跑到非洲去福船了，在那里面一无所获，受到了种种重要的挫折，两个人染上了很多的疾病，不得不从非洲再回来。经过这次，他们一直在弄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主光照他们说，那不是他派遣他们去的，所以天主是不为此买单的。如果一个人，我们草率的听完另外一个人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天主在我的祈祷当中放下启示，你要做什么？我们千万千万千万要慎重，千万千万要慎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听别人的建议，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犯神都信。尤其是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团体，神恩的团体，有很多人就说先知话，常常以天主的口语给你说话，天主让我告诉你，天主让我告诉你，不是说我们不去认真，就是说这里面要认真对待，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不要完全的就稀里糊涂的就相信他们的话，不管这个说话的人多么具有权威，多么属神，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努力的，要通过学习分辨祈祷，祈祷分辨谨慎，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他不为任何人所审断。也就是说， 即便天主会利用别人传递一个教导，一个先知的话语给我们，我们自己依然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认真付上寻找分辨的代价。所以圣保罗中途提醒我们说，不要反神都行，要审视一切，好的要保留，坏的要抛弃的。所以在这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我们当我们把信仰滑向深处的时候，一个信德它是一个谨慎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和判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它不简单的。如果因为我们分辨不清楚，我们不行动，天主不会怪罪我们的。相反，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谨慎，不做努力的分辨，把别人听来的一个话直接就去实行，这反而不好。因为天主告诉我们，圣神是个谨慎的，我们所领受的圣神呢，是个谨慎的圣神。他希望我们对待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切常常反省，带到主的面前去做认真的分辨。我们必须要去努力自己在生活当中和天主往来，即便是透过天主透过了别人跟我们说了一些话，我们要反拿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做仔细的分辨，这是不是真的，要结合自己生命，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如果我们说，哦，别人说的一律拒绝，那你就错失了很多天主透过别人跟你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把天主透过别人讲的话全部接纳，那也是有问题，因为你没有审视的去做一个分辨，那不叫真正的相信。另外一点，托马斯·莫顿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信德，真正的一个信德，绝不对不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就会让我们心里面，哇，有信德了，心里就很舒服了啊，就马上有喜乐，马上有平安，不是的。喜乐，这个信德固然就是终究啊，信德会带来平安，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带来的。但是在信德给我们生命带来平安之前，它往往首先是让我们陷入一个挣扎，就是一个挑战。就像哑巴了，蒙召离开自己的父家，马上。这个亚巴郎蒙召的时候多少岁呢？已经75岁，要成为天主给他应许说你要成为一个大民族。那亚巴郎离开父家，到他后来生儿子，我们都知道多少岁？100岁，25年。所以亚巴郎的信德在天主的这种各种等待煎熬当中，他会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会有挣。所以，当他真正的信德、真正的安息，就包括后来伊萨格出生了。当伊萨格长大之后，天主对亚巴郎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各位弟兄姊妹，你觉得亚巴郎在那此时此刻那样当下的一个心情会是怎么样？很挣扎。但是可喜的是，他没有拒绝。当他没有拒绝，他带着伊萨格上到山上的时候，当他去对天主表示顺服的时候，他就进入了极大的安息。所以我们是说，当我们的信德，他会带着给我们平安，但是在带给我们平安之前，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的挣扎，会有很多的挣扎。也就是说，因为信德常常对我们的理智产生很多的挑战，因为信德常常意味着天主要带领我们做一次逾越，带一次逾越。就像圣雅各伯中途告诉我们是说，即使你们落在了试探里， 要认为是喜乐。哎，这里面就是意味着一个性德上的有一个愉悦，在这里面性德上有一个成长。那么在这个试探里的时候，在起初我们心里都会七上八下，有很多的挣扎。所以这就是心得的一个工程。当我们在挣扎当中努力而又努力去幸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得就变得越来越属于中性。这是什么呢？这是真正的心得。所以这是托马斯·莫顿，因为时间关系我继续往下去介绍第四一点。我们在这里看看托马斯·莫顿告诉我们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改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和生活并不见得有多好，但是我们还是害怕改变，害怕新的。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过去呢不好的生活，或者说是堕落的捆绑的生活，或者一个不好的一个生命，它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一些记忆，有的时候这些记忆会魔鬼趁机制造一些谎言。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些软弱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有很多邪恶的事情，魔鬼会做过很多的捣乱。那么当我们要去愿意去走向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的时候，一个诱惑会常常会诱惑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遇到更多的痛苦，会遇到更多的邪恶，更多的好像呢过去的那邪恶的一些经验和记忆会在未来的新的生命当中会重复出现。这是什么呢？诱惑，谎言。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告诉我们是说的，给警告伯德禄讲的一句话，他说，西满西满，撒旦已经求得了许可，他要像山脉康一样来动摇你们的信心。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听，他说的是说，耶稣基督警告我们说的是说，撒旦已经求得了许可。各位，那换句话说，没有天主父的许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你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我们要学会安息啊。这个安息，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安息就是说，最终的安息是一切都掌握在天主的手中，他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我们要努力凭着信德进入安息。我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的分享，有一天他跟他儿子谈话，然后聊到了这个什么 UFO 啊，这种叫什么外星人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看这种电影看多了，这种科幻电影，总觉得地球上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外星人侵入啊？聊着聊着，他的儿子就害怕了，睡不着觉了。他说：“爸爸，今天晚上外星人来了怎么办？”他没有安息了。他爸，你讲的没有问题啊，我没有智慧啊，我没有武器啊。儿子不相信啊，他说外星人更厉害呀。直到最后，他爸爸后来给他谈到是说：“孩子，你想想啊，有没有外星人？圣经上也没有告诉咱们，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啊，你觉得外星人是不是天主造的？是，哎，他是，因为所有的都只有天主是创造者。那好了，那外星人如果也是天主造的，他听不听天主的控制，受不受天主的控制？受。那好了，那看现在天主爱我们，一切都在他那，那你还害怕吗？不怕了，就可以睡觉了。所以我们一切的安息，我们要归到哪里去？没有父的许可，那撒旦再大的能力一无是处，什么都不能做。那我讲到这里是说什么呢？我讲到这里是说，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天主的许可，在督促着我们活在信德里，活在望德里，活在爱德里。天主有的时候利用 魔鬼的诱惑也好，或者是允许别人的斥责、批评、误会，都是帮助我们去操练这样的德性。因为我们人生来自私和骄傲的，一不小心就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堕落了不自知。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天主借着所谓的那些诱子、那些不好的人、地、事物，重新把我们唤醒，逼迫我们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就是说天主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被天主所用的。天主可以利用一个邪恶的事情，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出圣善来。所以我在这里是说，我们害怕改变，往往就有一个谎言在欺骗。过去那个所谓的痛苦的经历、记忆，使得我们认为在未来当中还会重现，还会重复。其实不一定，不一定，我们不必想这些事情啊，一点都不一定。第二个一点，我们害怕做改变，为我们最痛苦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肯舍弃自己，我们不肯舍弃。也就是说，就像耶稣基督在福音当中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肯放弃那个救我啊，不肯救我那个我。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它是讲是说灵修啊，人的一个灵性生命的成长就像一个龙虾一样。龙虾这个大，这个有的人吃过，有的人没吃过。这个龙虾，虾那个壳，龙虾那壳外边，它那个壳啊很硬很硬。但是这个龙虾在成长过程当中，它这壳会蜕皮的。龙虾生活在海里面，它那壳很硬，当它长到一定程度，这个壳不能再容纳它的身体。所以当它的身体再往前继续生长的时候呢，这个壳呢就会被撑破。这个撑破的时候就会脱落。这个脱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龙虾会从那老壳里抽出来，甚至身上被刮的痕迹都是血淋淋的。因为你的肉跟那个壳已经连在一起。可是这个壳不能再适合你生长，它要脱离出来。当它从老壳里带着血淋淋的身体脱离出来的时候，在海水里面，你就可以想海水盐水多么刺痛。可是在刺痛的时候，它的身体血乎乎的身体里面外面就会分泌一种粘液，这个粘液分泌出来的时候，就会慢慢慢慢的经过海水这种腐蚀，又变成了一个坚硬的壳。这是龙虾生长的过程。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就跟这很相似。我们生命经过一个阶段的成长，经过一个阶段的成长之后，就会形成一个自我的保护的壳。我们往往喜欢寻求安全感，习惯一些，所以我们就会自己不自觉的形成了一个安全的模式，快乐的模式，快乐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可是其实当我们生命要继续滑向深处，再有个生命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旧壳不能容下你的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是说旧的皮囊不能装新酒，你把新酒装在皮囊里，旧的皮囊会破裂，酒也洒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想有一个新的生命，第一个事情，我们很可能会需要在希望当中，在信心当中，求主保守我们，敢于向他做更大的开放，要把那老壳给破碎掉。这个过程当中会痛，那么在这个痛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向天主说是，就叫弃绝。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这需要很大的恩宠。但是主他让这个事情发生，这就像欧塞亚先知书第6章第1章 第六章第一节跟我们讲的，他撕碎了我们是为了治愈，他打伤了我们也必要报答。欧塞亚告诉我们，他说天主撕碎了我们必要治愈，他打伤我们也必要报答。第二天必要使我们复生，第三天必要使我们兴起，活在他的慈眼下，重新活在他的慈眼下。所以努力认识上主，让我们来努力认识上主。认识上主不是个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活在希望当中，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在生命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持续的相信天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治愈我，是为我有一个自由得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一个喜乐。这就像一个妇女在生孩子很痛苦，那个缠痛撕裂，撕心裂肺的痛，但是当脑子里一幻想马上一个小孩子要出生可以抱在怀里，甚至想到以后他要喊你妈妈的时候，心里又充满了一种温暖，一种感动，一股力量。那么这个过程常常是说，这就是在痛苦当中我们也能欢乐，这就是圣保罗的这么描述的，我们在痛苦当中也能欢乐，因为我们所承受的痛不是因为惩罚，不是受到天主的判断，而是天主的拯救，而是天主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的阶段。我们要相信他是爱，他是慈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生命得自由的释放。就像自己的孩子收集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垃圾，都是废物，天主要给我们更好的，可是我们首先得把这个腾出手来，要把这些不好的扔掉，可是我们舍不得，我们舍不得，天主就不能给我们新的恩宠，因为那个新酒灌到你的旧皮囊里，旧皮囊就破了。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一个生命没有得到更新的一个人，领受了主的恩宠，有的时候会发现会发生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渴望一个主的生命，然后自然会有主的各种各样美善的恩宠。不要只要恩宠不要生命，不要只听道理不去实践，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听的少，我活出来的多，远比你听的多活出来的少要好得多，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默观生活当中要常常邀请耶稣基督做主，把我们的所谓的俗世的生活，当耶稣基督介入的时候，当求耶稣基督做主为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圣化了，属于主的就会叫圣，他被圣化了。那么一切被主祝福过触摸过的东西，他对我们生命有莫大的造就，对别人也能传递造就的恩赐。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发现另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这个极端就是说，本来是主的工作，服传也好，讲道也好，分享也好，我们发现你没有求主耶稣基督做主，没有让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利用你自己来完成他的事业，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本来是属于主的工作，你生生的变成了属于女的工作，本来是属于神圣的事物，生生的让你变成了俗的事物。这就是说耶稣基督警告的， 在世界末日有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主啊，主啊，我在世界因你的名说过预言，我因你的名行过奇迹，我因你的名驱过魔鬼。”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因为他们把主的工作生生的变成了世俗的工作，他们不是寻求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更没有在做这个事情当中意识到一切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意识到。我们要去警醒。所以这就是说，在末观生活当中，我们要切记切记祈祷和行动的一个圆满结合，把任何行动都提到天主面前，给祈祷融合在一起，把我们祈祷从天主那里领受的带到行动当中去，指导行动，在行动当中实践出来。所以怎么讲，劝勉大家，我也在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听到的一个道理你自己没有活出来，或者说你自己没有努力活出来，你要传递给别人的时候，就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要谨慎。你自己都没有努力活出来，你讲给别人听什么呢？透过你的讲跟分享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生命的虚伪，你内外不合，因为你讲的比你做的要好多了，这很危险。当然这并不是说去吓唬大家，说以后我不要再讲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努力去祈求圣神的管教和带领，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内外合一的人，里外一致的人。这个是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我是还没有活出来，但是我努力，我正在努力活出来。当我们给别人分享见证的时候，这个感染力是不一样的。不要把那听来的奥秘的知识讲给别人听，有什么用处呢？除了让别人觉得你懂得很多，然后得到什么效果呢？所以默观它不是凭说教，默观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把我们的生命展示在别人的面前，这是主的一个作为，这是我是主的一个作品。如果你愿意认识这样的一个主，我们才给别人去做见证做分享，吸引别人也来认识这样的一个主。当别人也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隐退退去，就像若翰所讲，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好了，第五一点我继续再往下分析讲，就是说在这个定性里面有一个非常大一个需要我们去警醒的地方，就是我们人每人都有一个奴性，我们的身份，我们团体的这样一个身份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奴性。这个奴性是说我是这样一个成员，我是一个天主教教友，然后就有很多禁锢的一些思想，一些方式，一些方法。那么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就有这样，我是在教会里面某某一个团体，我就会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就是当我们其不能跨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身份上就会产生很多的奴性。这个奴性就是说你不知不觉你对他产生了很多的依赖啊，一个依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跨越天主在召叫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挺难的啊，确实是挺难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在生命的周围，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身边的人阻碍了你自己得到一个更自由更喜乐的生命，你要去谨慎，要去非常谨慎。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我讲的太抽象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家庭 妇女，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你老想着去说我的家人现在已经成为我夫床的绊脚石，你要去警醒，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天主他已经召叫你过一个婚姻的生活。当你去渴望做一个修道者的使命，那你就要去有问题，你要去仔细谨。我不能说没有个例，但是说这个我不敢说。但是天主既然允许已经发生了，我们生命当中过一个婚姻的生活，我们首先就要去考量丈夫、妻子、母亲你这样的一个身份特征。所以，当我们认为别人都是我们的绊脚石的时候，阻碍我们去亲近天主的时候，实际上，你带到天主面前去醒察，你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那个绊脚石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外在的人、地、事物会阻碍，真正的阻碍我们去更好的亲近天主，我们最大的绊脚石都是自己。也就是说，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别人会是个障碍？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尊重天主允许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引导。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天主他的计划的神圣性。正在当下，利用当下的情况局势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有个谨慎的心，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能借着祈祷带到天主的面前，带着一个受教的心问主，透过这个事情，你让我学习什么？求你光照我，而不是上来就否定别人都是绊脚石。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不肯舍弃自己的方法，是我们不可以舍弃自己的思想，是我们不可以舍弃，都是自己的问题，啊，都是自己的问题。对于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什么环境都不会阻碍他去亲近天主。以前我听过一个神父叫蔡世芳神父分享他的见证，那时候在他被捕监狱，按道理说，在过去你想。做神父的时候，他都上每年的四旬期，他都会做一个特别的刻苦，为爱天主。可是有一年进了监狱了，他说：“主啊，今年我到监狱里边了，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奉献给你了。但是你知道，你知道，我还是愿意在四旬期做一个特别的奉献给你。”他做完这样的一个祈祷，因为他很喜乐。监狱没有把他给束缚住，那个看管监狱的人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很愤怒，马上就把他提溜出来。我让你再高兴，就把神父扔到一个水牢里。整个四旬区，当那个监狱这么做的时候，把他扔到水牢里的时候，蔡神父就好高兴，好高兴。主啊，我谢谢你俯听了我的祈祷，又给了我这样一个恩宠的机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处境有这么糟糕吗？我们的外在的不自由有这么严重吗？所以，对一个真正迈向、愿意渴望迈向生命自由的人，愿意服从天主带领的人，我们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地、事物，没有一个是你的绊脚石，都不是障碍。而是我们要克服自己，有没有能去接纳当下？有没有带着一个信德的眼光、望德的眼光、爱德的一个精神，活在当下，天主对我们恩宠的计划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托马斯·莫顿给我们讲一个次序，这个次序我是觉得蛮有意思。他是说，如果一个诗人，他要想成为一个诗人。进行一个完美的创作，他首先要成为自己。同样，对一个默观者来讲，对于我们现在学习默观生活的人，那么我们要想去在基督内被更新、被创造、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要进入天主内。对，就是要进入天主内。我们要在生活的任何事情上进入天主内，走路、说话、休息、吃饭、工作、聊天、读书、祈祷，对，要进入天主内，邀请耶稣基督和我们合而为一，掌控一切，然后把我们的一切生活放在他内，我们就会在他那被更新。那么继续的延伸加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诗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诗人他是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做呢？在这里托马斯莫德给我们讲出来一个次序，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诗人，他应该先去学好怎么样做个诗人，从而通过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诗人，然后再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你的使命蒙召就是成为一个诗人，你做不好一个诗人，你不要希望你能做好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在这里面次序我们不要颠倒，我们不是先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再去做诗人，因为你的使命，天主从我们使命就是给你的一个聪明智慧，一个招教，就是做一个诗人。那你就好好的先去做一个诗人，通过做好的诗人而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你做不好一个诗人，你也成不了一个基督徒，好基督徒，因为你没有去尽你的最大的努力去成就天主在你生命当中给你一个使命的规划。所以这样的话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注意自己的身份角色在不断的切换，在当下你是个父亲、母亲、妻子、丈夫，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是儿媳，你是等等等，我们切记切记，在当下你的身份，你要去认真的去履行，通过履行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让基督圣化你的生命，而不是说在履行你当尽的使命之外，让天主去圣化你的生命，不是，而是要去认真的思考我当下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信德、望德、爱德的这种指引下，我们活在这种使命的履行过程当中，尽最大的努力来让天主圣化我们的生命。其实这也就是我们默观生活一直以来给大家强调的，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说停止吃饭、停止走路、停止工作，然后关到一个小屋子里默想、再默想、祈祷、再祈祷，不是不是，而是说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一切生活，祈求耶稣基督在那里生活当中做主为王，让耶稣基督去利用你这个工具重新生活在世界上，把他的恩宠借着你带给身边的一切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耶稣基督做主为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圣化。而在这个圣化的同时，其实我们正是完好的履行了我们自己身份角色当今的使命。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希望能对接下来这段生活能对大家有帮助。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持人。